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68回。
这五凤娘啊，这口五凤刀可真厉害，噗一刀先扎在伟华的胸前，这尾缝后的这刀也放到他脑袋这儿来了，就叫脑后摘筋儿啊，想用自己这口刀解救自己姐姐的性命，唰就是一刀。可没想到这个五凤娘往下一低头，这刀空了。五凤娘撤刀撤得个快，唰这刀就撤出来。五凤刀之前呢咱做过交代，说这种女人她不得了，了不得在哪儿呢？他能跟这食人王在一个餐桌上共餐，能谈天说地，把酒言欢，他得什么身份呢？他身份矮了，能坐在这桌上吗？他不是很漂亮的女人，说你非常漂亮，你婀娜多姿，你这个勾人，你勾魂，是老大呢喜欢女性，让你坐这儿陪酒陪喝陪吃陪聊三陪，是不是？他不是那样的，他就长得这么蠢这么磕碜，就能吃肉吃人肉，那你也不该坐在那桌上。他坐在那桌上就已经证明了他的身份和能耐，他的武术个高低，这就证明了，就不得了了。他这个低头那就堪称一绝，一低头啪这刀就撤出来了，刀撤出来了，单腿点地，拿这左腿为轴，这身子刀撤出来，右手撤刀，在尸体里把刀拽出来，左腿为轴一回身，摘一回身呢，这叫莫秋刀啊，这刀下去只把一个尾凤斩为两段。哎呀，大家这一捂眼，这时候一纵身，萧鹏就要上，萧鹏就急了，非上去不可，不上去已经不行了。萧鹏心想，这一切事儿都是因我而发呀，是我命师父之命，两方面的老师都让我去保住八王千岁赵德芳，我的头任师父白骨大剑阔吕吉，福地婆婆江琪，还有我的二任师父飞雪昆仑掌法清，无形剑法明，这两方面都让我来保八王千岁赵德芳，我是谨遵师命来保赵德芳。这时候在伟华他来打架，他就这么想，我来保赵德芳。可是我没想到保这个赵德芳能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因为我惹起了这么多的麻烦，这么多的人的死伤啊，而且今天还陷入这个泥潭，活活的让人给吃了，这是什么事儿？他纵身要上来，他就把他自己呀、这伤也给忘了，是这个身体不适也忘了。可是他还没等纵身过来呢，大梅子已经到当场了。大梅子已经站着了，要论身量，这大梅子跟这个五凤娘差不多，按性格大梅子跟这五凤娘也差不多，整个一个女汉子。大梅子过来上去躺就一脚，这五凤娘没注意，差点踢着往旁边一身上，哎，谁谁呀？干什么你啊？我大梅子。哟呵，大梅子听说过，是不是那个寡妇营那大梅子？对。哎呦喂，我知道了，刚才这俩什么这个伟凤伟华是你寡妇营的人，哎，我打了寡妇营的人，你是寡妇营的高管，哈哈哈哈，你既然是寡妇营的高管，你就得管这桩事儿，对不对？当然我要为死者报仇，我们三个人死在你门手。还报什么仇啊？大梅子，咱都是女人，现实一点行吗？啊，你们现在已在下风了，不是上风口啊！ 你们已经不行了，已经是输了。就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食人营啊，食人寨。这寨子是谁都能来的吗？你想，之前那么多阵那么多事儿都没把你们拿住，都没战胜了你们，那么今天把你们引到食人寨，食人寨没有赢人之处，能吗？能把你们拿住吗？风云岭把你们怎么了啊？亮马山把你们怎么了？都怎么不了你们，所以你们耀武扬威，这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，又到这儿来了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叫食人寨啊。我们老大谁啊？我们老大食人之魔王大头，那了得吗？那是一般的身份吗？那是一般的能耐吗？啊，所以啊，你们要听话，你们也倒一下格，怎么样？听我的话，站在我们这队伍当中，你不考虑考虑势打何处起吗？不就是因为赵德芳吗？他是为他这个国家，国家是他的，宋朝是他们老赵家的，你为他值吗？他给你什么了？封官了，进爵了，给你多少钱了，给你多少赏地了，你封侯爷了，是封王爷了，你封为什么了啊？你为他卖这么大命啊？他不是瞧使唤你们吗？为了他，武林一场浩劫，一场磨难，打翻天了，打翻了地了，只为了他，他有什么魅力？他要是真正像传说中的是一个好的王爷，是一个好样的，他现在过来站在我的面前，让他过来，让我大哥把他吃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不就是一死吗？他一死，这事儿满天云彩不都散了吗？我们天一教还是天一教，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是寡妇营，寡妇营我敢保证，有我五凤娘在，寡妇营就没人敢碰，碰寡妇营得问我五凤娘。这条道你看怎么样？你少跟我说废话，你拿我们寡妇营当什么人了？哎，我们寡妇营其实那种贪生怕死可怜之辈，别说我是不是为八王爷，是不是为大宋朝，我就为正义我也得跟你一战。事不平叫有人管，道不平而有人铲，你们所做这些事多恶心，你们不觉得恶心吗？现在就算是没八王，你做这事儿把我的人活活给吃了，那是我们的妹妹，你知道吗？寡妇营都情同如姐妹啊，将人心比自心吧，四两才能换回半斤呢。你想想，就是你妹妹让人家给吃了，你是什么心情啊？你是什么心情？今天你吃了我妹妹，又杀了我两个妹妹，那我能放过你吗？我现在站在这儿，一是要对付那食人王，他真是食人的魔王，吃人的魔王，吃人的鬼，我要对付他，再对付你。我对付你的本身不是你吃了我妹妹沙贝尔，你吃了主导者不在你，我对付你是因为你刚才杀了二伟，把我这两个妹妹给杀了，我要为他们报仇，他们阴魂现在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你看他们就在这儿。他说的也挺瘆人，这大梅子，他说那俩阴魂就在这儿呢。你跟他说这五凤娘能怕吗？这五凤娘人都敢吃，他能怕啥呀？再说了，这五凤娘自打出道那天就没怕过事儿，这是一二一个，就这五凤娘吃上人以后，你说他还怕鬼吗？你说人们都怕鬼，说鬼呀、啊，他活人都吃了，那人要是真能变鬼，要是真有鬼，那你说你有哪个鬼不找他？你为啥吃我？你活活的把我吃了，你为啥呀？他怎么碰不上鬼呢？所以有一句话，鬼也怕恶人，真印证了，这鬼真怕恶人，鬼也怕他呀。你鬼怎么着？五凤娘听到这儿乐了，那好吧， 既然是二伟是我杀的，你要为二伟报仇，都不提杀贝尔这事儿。好，我呢做完事我自己承担，哎，我做完了事我自己来办，是我做的我就办。我说呀，你呀是挺傻的，你挺缺心眼的。我怎么缺心眼？你这事儿八王爷赵德芳不来啊，他听着，你看听着，他就当没听着。八王心想，我能上你那火，你这枪我火，我就上你的火呀！啊，我这身份程度，我这学问都白学了，我这内练都白练了，我这沉浮都没了，我能上你这个当？我是干正事的，我是为国家而干正事，我绝对不能上你这个当。八王爷不勒他，说八王爷那儿啊，他不吱声。这也行，你萧鹏他也不上来，你说你这仗打得窝不窝呢？你得有个买单的吧？说你这场仗打完了，你为谁？像我，我为我们老大，我大哥食人王，他晚上没有饭吃，我把这俩宰了，一会儿拉走，就熟不熟吧，就吃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宵夜，对不对？他要不说这话呀，大梅子不生气。他一说这话，大梅子够来呀，把死人给我抬回去，都死人了，都不说要把尸体给我抬回去，或者把这个大伟二伟抬回去，没说这个。急的把死人给我抬回去。那寡妇营来了很多人呢，这些人哗上去人就抢回来了，那不能随你所愿。这是个萧鹏也挺生气，抬回来干什么？我就看看他们敢不敢拿。萧鹏心想，你看看，你还把人拿回去吃宵夜，哎呦，还晚餐，你能活到那阵儿吗？我萧鹏啊，我发誓，我喝出我的一切，喝出我的生命，我也把你这食人王给你拿下，我绝对不能纵容你食人王继续这么干，知道吗？所以啊，他非常生气。这有人呢就把这两个尸身给拽回来了。哎呦，你瞧哥，对不起哥，我这一时说话说秃噜嘴了，我这说秃噜口了，他们把人拽回去了，没事，这个啪，你看这脑袋，这大梅子，大梅子这脑袋，哥你看看。哎，妹妹啊，你真别说啊，好饭不怕晚，真是。哎，这个大梅子这大脑壳子，哎呦喂，这晚上是有好吃的喽，他坐在这儿跟半截黑塔似的，他稳稳当当潇潇洒洒的说话，他越这么稳当，大家越生气越害怕。现在啊，你别说群侠这面，咱说心里话啊，英雄固然都是英雄，有不敢上的，就是面对杀人魔王吃人王他不敢上，本身就怯场了，见他就有点瑟瑟发抖了，就害怕了，就不敢参战，这样有的，但不是不一定英雄。真是让他给震慑住了，这就跟这恐韩症似的，中国足球恐韩症，中国足球到韩国就输，跟韩国打就输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传了多长时间也是这样，这是一个道理。人家这个气场，那个状态，那个做派，那个能量，把你给镇住了，你就不行了，你是未战先输，没等打你肯定输。大梅子瞅的事儿，你不用跟我说废话了，你拿命来吧。吴凤娘说，这个那咱得商量商量，这命给不给你？来吧，大梅子，我念你是个英雄啊，我看你呢是一个真正的女汉子，咱俩对对掌，啪一抖肘，嘡，刀就关在地下了。人这五凤刀随心所欲的拿，想比就拿过来，不想比就可以放在一边。大梅子一伸手，把自己的掌功也亮出来了，左手冲上，右手冲下，插于胸前。大梅子往这一站，那就动手吧。再看五凤娘，啪，右手拳往怀里带，左手掌往前头一推，就进招了。他这一进招，那也是充分的表明了他的功夫了得，他的功夫上乘，也是给诸位看看，我五凤娘的五凤刀固然厉害，但是我不一定光拿我五凤刀吧，是不是啊？我的掌法也行，能量也行，我的功夫也了得，主要是我这体力，我这精气神 为什么？我这精气神我不是吹的，我这精气神了不得不得了。我整天吃的是什么？我吃的是什么？我吃的是人。我所补的是采阴补阳，采阳补阴，采阴阳二气以己身。可以说我要不出意外活120岁没问题，因为我自身的条件身体素质好，先天就足，而我后天又饱。我天补的是什么呢？是你们所不及的，所不敢的。我那是人身上的精华，以人补人，以形补形，吃什么补什么。我现在整个这精气神儿，我可以说是最足的，一般人不敌我，我可以跟所有人宣战。那如果要出意外呢，讲不了，就是说比如说战场比武让人杀了，让人打死了，这是不可预见的事儿，这谁也没有办法的事儿，那备不住就是早死。如不这样，我就在这个食人帮里头，食人寨里头，就在这组织当中，我活个100多岁就跟闹着玩似的。因为啥？他自己就能感觉出来，就自己这个年轻程度，这个状态，主要是状态啊。人他活着，他有几种年龄，实际年龄、心理年龄，这他都不一样的。实际年龄呢是多大？心理年龄是多大？你实际年龄70了，我就50岁状态，我老是这种心情，那他就不一样了。心理年龄还有生理年龄，生理年龄也不一样。你就说我再装，也装不像了。你70了。你再装50，他有的时候吧，你生理这个年龄呢，他就不急了，就赶不上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几个状态，就这女人，这五凤娘现在的状态，好像20几岁大姑娘，她自个儿知道，她每一样都像那20几岁。之前呢，她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打加入了食人寨，她有这种感觉了，她恢复青春。包括之前的白发黑了，有些个生理现象全都反过来了，所以他现在信心满足，他就这掌打开了，跟这大梅子俩人打上了，两个人都是重量型的，这体力都很好，大梅子也不是弱呀，大梅子半截黑塔一样啊，这绑着呢。再说了，这大梅子心态更好，那就在这寡妇营里，大梅子可以说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他能站到3把手。他站到3把手不单单是武术高，为人也好，为人也在那儿。可是现在呢，大梅子就抛弃了一切烦恼，第一是自己女儿育儿死这事儿，他先抛弃。上来之前他就想了，我要老想着这事我就得输。二，眼看着沙贝尔被一刀刀拉的吃了，活吃了人肉，这事儿先抛弃，不能想，一想就跳跃型思维，就要分神，这一分神那势必要出大事儿。所以他把这两点全抛弃了，这大梅子用心，只用一个心情，只用一个信念去跟对方比武，就把这掌打匀了。嘿，大梅子这掌功真不错，你就连那对方呢，这杀人王大头，这食人王，他都看得津津有味。嗯，行啊，这大梅子之前我也听说过呀，大梅子。哦，这大梅子真亮出两招来，还真是那么回事儿，还真行，还绝对不是一般的这个25的把式。那按我想呢，就是他们这寡妇营一帮老娘们儿，他有什么能量，还组织上还老让我们剿灭寡妇营，去一帮不行，尤其是这老道王权带风云领这些人去了，到那儿还输了，还跑回来了，半道没敢打，所以受处分了。哦，怪不得跑，这大梅子有两下子。那不单单一个大梅子，那里头还有这个很多人呢，他们一共5大寡妇，白灵、张红，老三是大梅子，还有那彭慧、冯瑞，这都是不得了的人物了。这么一看，这个不是虚的，这是实的，这帮女的确实有两下子。 当场打这个五凤娘也感觉到有很吃力的地方，就不像之前跟这二伟打那么轻松。那么跟二伟打的时候没有这么费事啊，现在这个大梅子啪啪啪啪掌加紧了，两个人这会儿可以用一句话代表，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。两个人的功夫都很高啊，都很微妙啊，啪啪啪。大梅子尽量把自己思想集中，意念集中，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事儿，只是想着自己下一招怎么办，他来招我怎么应，不受外界影响，谁说什么都不听，真空，这就是排除法，排除一切的烦恼，一切的障碍，一切的空想都没有了。他这认真打起来了，起初的时候这五凤娘他没这么认真，五凤娘以为你这寡妇营这些人不过如此，能怎么着，是不是，我五凤娘什么身份我自己知道，我掌功多厉害我自己知道，我现在体力是什么样我自己知道，甚至于说开始比的时候这五凤娘都有心拉长了战线累累这大梅子，说你这不也半截黑塔似的，你女汉子吗，你体力超人吗，你体力过重吗，是不是，你这个精气神强吗，你这个了不得吗，我累你，我跟你战上300合，300合之后我再跟你打，这300合之内我就跟你躲闪碰蹭，就来这个，不真正给你使招，我把你累得气喘吁吁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到那时候我再发挥我的掌功，发挥我的长项，我再跟你打跟你战，把你累得不行的时候我再进招。可是现在呢，让大梅子把自己逼得呢不得不用招了，只好把这自己的招数用出来。最后啊，这五凤娘心想，算了，我呀别傻了，我赶快用我的绝活吧，我五凤绝命掌的绝活是后三招，绝命三招，五凤掌绝命三招，这三招我给谁放上谁都得完，谁都得没命。我呀大梅子对不起了，其实我蛮欣赏你的，你大梅子的为人啊处事啊和你呀、啊、这个长相啊和你这个发音啊，就总总方面嘛，咱俩有个眼缘，就是如果说我们俩不是对立面的话，满可以作为一个朋友，现在看朋友做不成呢，就好好做场敌人吧，你既然是我的对手，我就让你记住我，你到阴曹地府那面记住我，是我五凤娘送你一程，让你重新走入了下一个轮回，想到死的使出绝命三招，是先打一招转身就跑，大梅子随后就追，再看他突然间绕到大梅子背后，是啊，啪嚓一掌，掌打大梅子。